大汉奸西洽的秘书叫钱振飞呀、啊。小伙长得挺帅气，今年25岁。到了扶余县，不知道为什么病了，发高烧，呼吸急促，得马上进行抢救。那自然呢，得派最好的大夫给治，就是他们军队上的最好的江英江大夫，还兼任着护士长。这江英今年24岁，长得身材修长，也是一表人才，在部队上的声望是最好不过呀。他直接就归李海清、张西武领导，两个人把他派来。可江大夫一见钱振飞，两个人俱是一愣。为什么呢？这两个人的身份非同寻常啊。咱们说这个女大夫江英，乃是中共地下党员，受满洲省委的直接领导。他怎么到救国军来？是打到救国军里边发展壮大中共党员。他的身份相当特殊，李海清、张西武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。再说这钱振飞，别看他在韦省长西洽的身边红得发紫，他也是中共地下党员。他跟这江英啊，在几年前接受培训的时候，两个人在一个班上，太熟悉不过了。之后分头工作，再也没见面。没想今儿个在这个场合俩人相逢了，能不愣吗？想唠扯唠扯不可能，周围有不少外人呢。所以两个人心里都在盘算，因为这个人都有变化，变化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，但是空子还是有的。一会儿护士去取药去了，身旁无人，钱振飞是抓紧时间。江英同志，江英心就一动，没说话，看着他，有件重要的情报，希望你转告李海清、张西武。我这次陪着孙其昌到了扶余县，传达西洽的命令，要调动李海清、张西武的军队。这是个阴谋，让他们千万不要上当，按兵不动。如果一调离了，日本鬼子要四面出击，把他们消灭。再告诉他们，他们的苦肉计已被板垣征四郎识破了。刚说的是有人过来了，所以这话就打断了，但是说得清清楚楚，江英完全都明白了。给钱振飞打了几针，吃了点药，钱振飞好了，又赶奔前厅，陪着孙其昌来见李海清、张西武。这李海清和张西武还蒙在鼓里啊，一无所知。听说西洽欢迎他们加入，另外呢调访调到吉林市附近，两个人慨然应允，说明天我们就准备，后天我们就开拔呀，28号肯定我们能到吉林。书说简短，就在当天的晚上，江英江大夫来找李海清，到了他的临时司令部。正好张西武也在这儿，哥俩兴高采烈，正准备调动军队的事情。嘣嘣嘣，江英一砸门，张西武过去把门开开了，一看是江英，他乐了，哎呦，哈哈，我当是谁呢？闹了半天，我未来的嫂子来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那位说这话啥意思？闹了半天，江英跟李海清、李军长两个人的关系不错，哎，多多少少有点感情。江英深知李海清够条汉子， 那也是抗日爱国的将领，虽然是个粗人，但是讨人喜欢。张希武呢，是李海清的铁哥们，形影不离，看在眼里，记在心头啊。没事跟李海清就说，我说哥哥，江大夫人不错呀，长得多漂亮，你看那个头，那脸蛋，那个言语举动，那真是标准的美人啊。我哥，你要替我娶这么个嫂子，你是前世修来的福啊。如果哥哥愿意的话，我愿意当这个大红梅。你看李海清虽然是粗人，在女人面前话不多，哎，一沾上这个事儿就有点犯傻，他狠狠捶了张希武一拳，少放屁，人家江大夫怎么个情况你知道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战争年月哪有心娶媳妇，算了，别提这事儿。你看李海清嘴挺硬，心里头也热乎乎的，没事躺到床上，闲暇之余也胡思乱想啊，心说这个江英到了我们救国军快三年了，就听说他家里比较有钱，他读过大学，哎，虽然是个女人，但是爱穿军装，自告奋勇参加抗日救国军。这个人平时的话语不多，可他的技术相当高超，没有一个不挑大指赞成的。哎呀，我这样能娶这么个媳妇儿，真是修来的福啊！可这话怎么说呢？算了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我们要有这个缘分，迟早要能走到一起；没这个缘分呢，怎么互相也白说。所以把这个念头就打消了。今天晚上没想到江江主动敲门，所以李海清、张希武又高兴又有点纳闷，这是第一次，从来江江没有这时候晚上串门的。张希武开了一句玩笑，把江江让到里面，江江是抓紧时间非常严肃啊。李军长、张军长，今天我来有件特殊的事情向你们报告。
哦，
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李海清还就严肃上了。李军长，今天孙其昌和钱振飞来了，他们说西洽同意你们加入吉林军，同时呢还希望你们把军队拉到吉林去，有这事吗？
有啊。
切莫上当，这是一条诡计。日本鬼子板垣征四郎已经知道你们定的是苦肉计，他们打算顺水推舟，在半路上集合人马把你们消灭呀！千万按兵不动，不要上当。两人听罢此话大吃一惊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真没想到。同时他们也纳闷，江英是个大夫，充其量是个护士长，他怎么知道这么重要的情报？这情报来源出自何处啊？所以李海清考虑了不到一分钟，这才问江大夫，你方才说这番话啥意思？你这个情报来源在什么地方？这可是真的。李军长，千真万确，不要再胡思乱想了，错走一步满盘俱是空，千万千万。说罢转身就走了。他走了以后，张继武拉着李海清，我大哥，看江大夫这意思表情严肃，可不是开玩笑，军中无戏言，他也不是开玩笑的人，他说的这么实实在在，响响当当，想必是实情啊。
对，我看得出是真的。
咱们现在就不要考虑他情报出自何方。总之，通过今天这件事儿，看出来江大夫不是一般之辈。咱就把这孙其昌、钱振飞逮起来，问问怎么回事。对，应该这么办。两人挎上手枪，带着护兵，起身行，赶奔孙其昌和钱振飞的住处。他俩住到东花园，东花园好几间房子呢。钱振飞住的西房，孙其昌住的东边，灯光还长着呢，看那样还没睡，所以李海清推门就进了屋了。孙其昌虽然没睡，拿了本闲书正在那看着呢，真没想到这么晚了，李海清、张希武能到他这儿来。孙其昌赶紧坐起来，哎呦，二位军长，金身大驾，怎么半夜不睡觉到我这串门来了？欢迎欢迎，坐坐坐坐。李海清把门倒带上之后，先把手枪拿出来，啪往桌上一拍，把孙其昌吓得一蹦。哎，军长，你是啥意思？哼，孙厅长，咱们是水贼过河，甭使狗刨。你演的哪出戏？我且问你，西洽这个老汉奸，俺的什么歹毒心肠？你们怎么商量的？让我的军队调访，是何用心？说了实话，咱们讲交情，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，我绝不会亏待了你。如果孙厅长不知趣儿，想拿我当傻小子耍，可对不起，我要揭你的天灵盖。张希武也说，对啊，孙厅长，说实话，我们已得着准确的情报了，你们其中有诈，说不说？孙其昌也是做梦没想到，怎么这俩人知道内情了？这谁走漏的消息？当时他就有点发傻了。孙其昌啊，是个滑鬼啊，心说人家说的刚帮硬证，肯定掌握真实的证据了。我要不说，他们说的出来、干得出来，就得把我脑袋打眼儿。这个事儿罪魁祸首是西洽，跟我没关系，干脆我就说得了。所以孙其昌又点头又哈腰又作揖，二位军长，二位军长英明啊，好好，既然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我是有啥说啥，二位军长容禀。我充其量是个传话的人，这个决策我没有资格出，我也定不了，这都是板垣征四郎和西洽研究的结果，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，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他全说了，说完了，他说，我知道的就是这些，二位军长你们看着办。哎呦，李海清、张希武彼此看了一眼，心说江大夫所说一点不假，正好跟孙其昌吻合在一起了。怎么办？还是那句话，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啊！不能说把他收拾了，也看得出这是个窝囊废。所以李海清当时做出决定，我告诉你孙其昌，我们是讲义气的人，既然你把实情告诉我们的，哎，你这个朋友我还就交定了。这样今天晚上你还睡觉，明儿吃完了早饭，你带着钱振飞从速离开，今后我不想再见着你。如果你再拿我们当傻小子耍，我要杀你个二罪归一。谢谢谢谢二位军长。慢着，你回去告诉西洽，我的大部队要抗日到底，要杀光小日本鬼子，明白了？明白明白。再告诉他，不久的将来我要兵取吉林市，摘他的狗头。好好好，我一定把您的话给带到。 这两个人一摔门走了。第二天，孙其昌带着钱振飞匆匆离开扶余县，回到吉林市。他们俩走了，单说李海清、张习武传下命令，大军不动，就驻守在扶余县。在这一带有多好，吃喝全解决了。另外，跟马占山也取得了联系。有闲暇的功夫，他们哥俩就商量：我这江英何许人也？他这个情报怎么这么准确？这个谜底咱得揭开，是太神秘了。哎，张习武眨巴眨巴眼睛，我大哥，我考虑他是不是个共产党啊？胡说，他怎么能是共产党？共产党可厉害呀，从关内到关外，不断的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。而且共产党是真心抗日啊，培养出一批杰出的人才，各地方都有共产党人，难道说咱救国军里就没有吗？我看江英的举止动作深谋远虑，并非等闲之辈，八九不离十是个共产党人，不信咱把他请来，哎，咱就问一问到底是不是。李海清点了点头，兄弟，我还希望他是要跟共产党合作，那咱们前途无量，咱多了个朋友能替咱们拿个大主意，实在不行早晚咱也投靠共产党，咱就有了靠山。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他们把江英给请来了，一开始江英不承认，后来江英一看两个人是认真的，又没有敌意，干脆把身份就公开了，公开之后更便于工作。最后江英点了头了，二位军长，你们说的一点不假，我就是中共地下党员。来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江英同志，好同志，你把我们糊弄的可不轻啊，你掩饰的真严密啊，你这个情报究竟从哪来的？事到现在，江英也不必隐瞒了，就把钱振飞的事儿说了一遍。
哦，
嘿，看看人家共产党，人家办这事儿是干净利落，情报准确。李海清表示，江英同志，我们太欢迎你了。江英提出来，我的身份要继续保密，以利于工作。二位军长答应吗？答应，答应。李海清说：“这么办吧，原来我是个旅长，现在我成了救国军的军长了。你不能是普普通通的大夫，我想借助你宣传，给我做个帮手。”我代表我哥哥马占山委任你为政治部主任，少将军衔。江英一笑，那我就谢谢军长了，你说话算吗？哎，我请示我哥在下委任状，怎么样？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。之后有江英在这帮助做宣传政治工作，这李海清、张习武的队伍是迅速扩大，比原来的纪律要强得多得多，军心也齐了，纪律也比较严明了，他们的部队迅速扩大到3万多人，是声势浩大。再说马占山，马占山得知这个情况心里特高兴，但是也懊恼，原因什么呢？苦心定的苦肉计失败了，小鬼子没上套。但是有得就有失，有失就有得。哎，前后这么一想，马占山的心呢也就平静下来了。正这时候，警报传来，要不说这人活这辈子可太不容易了，撂下耙子就是扫帚。怎么回事？ 有人向他禀报，原马占山最亲密的战友参谋长叫谢科，谢参谋长落入日伪军之手，现在压在哈尔滨宪兵队是九死一生。马占山不听便罢，听完之后一蹦多高啊，拉着报事人的手就问，真的？千真万确，情报是从哈尔滨咱们的潜伏人员那儿送来的，一点差错都没有。哎呦，要了我的命了。一说到谢科，马占山的心呢是万箭穿心一样那么难受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谢科谢参谋长人样子不仅长得漂亮，而且这个人胸怀大度，富有良谋。他呀一向是推功揽过，有君子之风，跟马占山合作了多年了，那是马占山强有力的助手和铁哥们。马占山觉得对不起人家，年初的时候自己脑袋一热要假装投靠日本人，要换取十万条枪，换取多少钱多少钱，也没跟这谢科商量，自己就拍板做主了，还跑到长春参加了溥仪大执政的登基典礼。报纸上这么一登，马占山还宣布黑龙江省独立了，等等等等。这些荒唐的做法大大刺痛了谢科的心，谢科哭了多少场，最后在海伦没法待了，这才离开马占山出走。打那儿哥俩就没见着。这马占山呢四路派人打探谢科的下落，无论如何我得把他请回来，我得当面向他谢罪，这事儿是错在我身上，如果谢科有个马高凳短，我对不起朋友，我肠子都得悔青。怕什么来什么，结果噩耗传来，怪不得谢科失踪了，闹了半天落到日本鬼子手里头了，那还有个好吗？现在押到哈尔滨宪兵队啊，我得想什么办法把谢参谋长也得救出来。这马占山可坐不住了，倒背着双手在屋里头来回直溜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怎么搞的？这来人！把金奎弼金参谋长请来。谢科走了以后，金奎弼做了参谋长，两个人要商量怎样营救谢科。